参加过两届由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画家李平，对于新唐人在弘扬正统文化上所做的努力非常赞赏。他认为，画家对于神的歌颂以及严谨的写实画风，才能体现出作品的深度与内涵。
细腻写实的风格加上歌颂神的题材，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深深影响着李平的绘画作品。
因为人是有神性的，知道吗？有神性的，他在与神对话当中，或者在就是说成型神的一些旨意嘛，他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一种那个真善美的光出来。
从事绘画创作多年，擅长人物画的李平坚持以写实风格呈现。
因为写实有一个就是说，你会养成一个观察敏锐，不管对色彩对物的一个很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其实人物写实在画家来讲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有的表现，不管你的嘴角、你的眼神，都可以影响一个人在看画的人、在画画的人他的心境。
李平十分认同新唐人坚持恢复正统文化，觉得能够参加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是一种荣耀。
以后人家只要能够想的，只要有人谈到说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大赛，在里面有得奖或者有入选的，人家认为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
今年迈入第三届的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逐渐的在绘画界发酵，引领画家们走向正统的艺术殿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燕如、江城慧、唐苗丽采访报道。
从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的台湾画家张树文，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曾经被老师拒绝教导，但是凭着一股不放弃的精神，11年来努力学习。现在带您一起去看一看他是如何透过画笔描述出对艺术的热情。
在乡下长大的张树文将回忆里的景象用油画记录下来，不管是插秧、收割还是老房子，张树文希望透过绘画让现在的孩子们能够了解到昔日社会的刻苦精神。
我对农村这份感情是非常的浓，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很刻苦、很耐劳那种精神。我一直在画这种画，让年轻的一代人知道他们早期的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他们是怎样在台湾耕耘这块土地。
凭着对绘画的热情与坚持，让他不断突破自我，创作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作品。
我真的不是科班，我要更加努力，一直很执着。那这11年来，我就不曾对于画画我不曾中断，一直在努力。那应该是画画是我人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得知新唐人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消息，要求以写实技法来表现人物光明良善的主题，张树文认为这样更能体现出画家的基本功。
它可以呈现的人的肢体的美，然后人的喜怒哀乐，那整个人生的百态啊，你可以从人物的写实，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画家的功力，他是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所以说，我认为我们新唐人举办的人物写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那我也希望更多的艺术工作者来参与这个活动。
个性开朗，态度认真，年近50岁的张树文要用他的绘画热情感动周遭的每一个人。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燕如、江城慧、台湾苗栗采访报道。
第三届全世界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将于8月6号在台北举行。香港南少林蔡默派传人刘彪师傅赞扬大赛将传统武术推向世界舞台，表示会鼎力支持。
刘彪师傅是南少林蔡默派第三代传人， 先后拜祭蔡瑁派宗师刘世忠的徒弟黄岱以及刘世忠儿子刘远成为师，深得蔡瑁派精髓。1977年开馆授徒，因武功超群，1978年在台湾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锦标赛获得亚军。得知新唐人举办全世界武术大赛，推广传统武术，他表示大力支持。
这意义就好大啦，就事关我哋传统嗰啲咧，就比赛咧，即系啊比较少啲，希望你哋搞到啊，即系好似空手道咁样，全世界都可以发扬咧。我啊，即系第一个啊，举手。欢迎啊！啊，这个同埋咧，啊支持添嘛。
他介绍蔡瑁拳以形为拳，以意为神，以气催力，讲究腰马合一，善于进攻短打，尤其注重双人的磨练对操。日日操练之下，令手如耳，灵敏过人。
我哋最高深叫磨中搭扣，叫磨手啊。咁磨中搭扣咧，咁咧我学惯咗就学过呢个听劲啊。即系你嗰只手，我掂住你只手，我知道你个劲法到边度，我会知。
他谨记师训，除勤练武之外，处处宽宏大量，重武德。
修养系最难学嘅，我学我师傅嘅功夫学咗几多我唔知，但系我学我师傅嘅修养系两成都学唔到。
刘彪还精通跌打医术，希望以武养生，以武传德。他认为传统武术和新派武术不同，在于内涵丰富。尤其在养生方面功效了得，令学习者终身受益。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传统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它可不只是拳脚功夫，还包含了对人体生命的研究，甚至升华到了艺术与精神道德的层面。今天为观众介绍一位螳螂门的林文德师傅，从他的武学造诣中可以让观众了解到武术的真正内涵。
螳螂拳为象形拳，顾名思义就是模仿螳螂的动作所开创的拳术。林文德师傅是中华台湾国术会螳螂门的主任委员，军人出身的他年轻时就学武，在部队里常会碰到有武术背景的老兵，也因为这样的机缘，在军旅生涯中跟老士官们学得了一些不同门派的武术。
老士官、老军官，因为他们看到我有学一点，他们就希望能够教我这样。起初我不太认真了，后来他们说你们能摸到我的话，我就教你这样。我想说我练够一点点，这么傲啊，结果一摸真的摸不到。
在军中的生涯奠定了林文德的武术基础，退伍之后便自己开班授课，直到50岁，林文德耳闻螳螂门高道生老前辈的威名，才登门求学，正式拜入高老师傅的门下。
到高老师那边去，我发现我们那个老师的动作完全不一样，他的动作几乎7星步一到你就倒了，而且你被他一摸不知道怎么倒的，他那个时候是89岁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89岁高龄了，那个动作还是很快。
即使已经有几十年的武术底子，林师傅还是得从基本功练起。高老师傅的螳螂拳要先从8个基本步法练起，简称8大步，每一个动作常常一蹲就是好几分钟。
老师教我们的第一个武德，第二个基本功，其他的都不看。
高老师教你的武德他着重是哪些内容？
心性修养，不可动怒，这个非常清楚。
习武之人首重武德，林文德谨遵老师傅的教诲，几十年的学武历程，他自己开班授课，也拜入高老前辈门下，为人之师也为人弟子，让林师傅体认到武术传承的意义，也让他对正统武术内涵的体悟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祝新唐人武术大赛圆满成功。
新唐亚太电视蔡兆宇、胡淑霞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在武术螳螂门派中有这样一段歌诀，叫做八打八不打。在武术实战对打中，为何还分打哪里不打哪里呢？其实这当中都隐含着传统武术所包含的武德精神以及对人体结构的研究。
在各门各派的武术招式中，有的善于用拳，有的精通用掌，而螳螂拳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运用到手指。林师傅特别讲解在对战中手指所发挥的作用。
这个是爪，这个是爪哈，训练背力，外加可以点穴酸吧，很酸对不对？这个很酸，你要有指力，你没有指力的话，你抓人没有用，一抓它就完了，或者是这边一抓，你看跪下，哎，它就非跪不可了。
其实正统武术包含着对人体结构及内部经脉的研究，所以很多的拳路或招式是针对着人体弱点进行攻击。真正的高手往往一招就能制服对手。不过在螳螂门中有八打八不打的歌诀，体现的正是学武之人讲究的武德精神。
所谓八打，就是搏击的时候打可以制服对方，可以让人体的部位稍微得到一点就是疼痛感，我们就可以制服他了那八不打，指打的时候可以致残或者是死亡。第二个打承上人中，打人中穴，一打你如果打大力一点，打大力一点，后面的牙齿一向后缩，人中穴它有麻木的作用。好，你打来，通常我们架手是这样子，最好不要这样打，这边非常危险，这个跟心脏跟脾有关系，我们的心脏跟脾它会暂时停止，所以很危险
林师傅讲解八打八不打，每一个攻击部位跟身体的内部经脉还有五脏六腑都有联系关系。
传统国术为什么要讲医啊？因为我们历史上数千年传下来的欲学武，就是你想要学武术一定要先练医药。
除了习武，林师傅在医理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表示要带弟子就必须得具备这方面的学理。从林师傅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武术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它包含了武德精神跟人体研究，而不是仅止于拳脚上的功夫。新唐亚太电视胡淑霞、蔡兆宇，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由新唐人所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今年已经堂堂迈入第四届，而且是首度移师首都台北的世贸二馆扩大举行。接下来，我们通过新闻镜头带您来回顾厨技大赛亚太赛区在台湾的蜕变过程，而今年也同时在现场有国际美食大赏专区，专让来到世贸二馆的民众除了领略中华正统厨技，还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好礼，一块来看看。
2008年由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正式与全球见面，亚太区初赛首次在台湾高雄餐饮学院举行。隔年亚太赛区初赛规模扩大到2009年世运会武术的主场馆高雄县体育馆，并且获得当地的热烈支持，一连举办两届。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首度来到了首都台北，在场地规模更胜以往的世贸二馆盛大举办。
今年第四年，我想说这个时候也就是成熟了，时机也成熟了，我们就把整个团队就拉到了台北的世贸二馆。那因为去年纽约的总部呢，也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在时代广场。那我想说这样的对应，来到台北的世贸二馆去对应到纽约的时代广场，这才能展现我们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比赛。
台北世贸二馆位于台北101大楼以及微秀影城旁的繁华地段，总面积约1677平，场地约可容纳300多个摊位，供6000多人同时使用。像是2007年台北国际电脑展览会、第一届台北厨王争霸赛、第二届台北牛肉面节以及今年的国际教育展等，都曾在此举办。而今年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更结合国际美食大赏专区，集结全台知名厂商，透过新唐人国际平台将触角延伸各地，拓展 NIP 优良品牌，让民众不仅拥有视觉满足。连续3天的活动将是惊喜不断。
我们这次活动呢，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每天有送招鸟厨1000个福袋，另外凭着门票可以参加抽奖，每天会送出一辆国内知名的脚踏车，价值10000多块。最后我们还欢迎来到现场参观的民众可以随手拿起你的相机或者手机拍下照片，上传到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你就有机会得到好礼哦。
想一睹厨师们的精湛厨技吗？10月29日到31日将于台北世贸二馆举办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暨国际美食大赏，喜爱中华料理与品尝美食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理晶晶在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加州旧金山华人众多，也是美国中餐馆聚集的城市之一。位于旧金山中城边缘的家园餐厅，连续几年来被旧金山纪事报评为旧金山最佳100家餐厅。
餐厅老板接受采访的时候赞扬新唐人厨技大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家园餐厅的老板倪家骥也兼主厨，他以一手细致精美、格调高雅的淮扬菜逐渐在湾区上千家中餐馆中胜出。家园餐厅不提供菜单，主厨依照时令的食材来做菜。来家园餐厅吃饭一定要事先定位，倪家骥精心烹饪的每道菜都风格独特，变化多端。对于今年9月22日，新唐人将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举办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倪家骥称赞大赛让人们了解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我想通过这个展开这个新唐人这个饮食烹饪大赛，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的这个精髓，更好的让他们了解中国。
拥有多年大厨经验，倪家骥觉得做菜如做人。
做厨师呢，最具备就是讲你要有，你要爱好这个事业，爱好这个工作，你要有这个心，是吧？你要这个不是单纯是在一个做菜，在做人方面，在其他方面要结合起来，才能去做好一个菜。做菜是这样，做事也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
倪家骥呼吁同行们参加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
我希望呢，我们这些在美国的这些同行同仁们，是吧，就是能够借这个新唐人这个大赛这个机会，是吧，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特长。那我祝贺这个新唐人全世界厨技大赛能够圆满成功。
新唐人记者张倩，美国旧金山报道。
您还记得幼年时品尝过的那些传统菜肴吗？那些印象中的味道似乎也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的被社会遗忘。今天要带您品尝的是粤菜料理南乳扣肉，现在就跟随着镜头一起来品味这传统的好味道。
那个慢慢炒才会香，如果火太大一下子炒太快的话，它会变苦掉。
葱段、红葱头、山羊以及少许的调料在锅内不停翻炒，加入一匙高汤后就把肥料捞起，紧接着重要的南乳一起入锅烹煮。罗师傅说，这就是粤菜南乳扣肉的美味秘诀。
那个豆腐乳也叫南乳，它要用红曲去把它发酵啊。
不过这只是初步的过程，还得将炸过的猪肉、芋头切片后互相并排，一块猪肉一块芋头放在圆形的铁锅内，淋上粉红色的香浓酱汁，还要再经过30分钟的蒸笼洗礼。
这些有很多菜是不像他们说即时创作就可以做得出来，因为传统老菜可能或许说啊，我明天有一个，或许以前哪家员外要宴客，他可能昨天晚上就开始煮那个汤，煮到天亮了。
鲜嫩多汁的南乳扣肉以及滑嫩弹牙的蚝油牛肉，这些都是从早期流传下来的中国菜，却因为受到时代推移逐渐被淡忘。罗中杰感叹地说，
早期好吃的餐厅或者是被挖掘，现在是到处大家都在抢着做媒体这个版面块啊，这个美食方面，所以变成他也要炒作新闻，他也要有一个话题，所以就不管好吃啊不好吃，不管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社会大众的责任心什么的，他就是一派的这样去推崇，然后去把这个媒体渲染得很大、很厉害，这样 就会觉得说太泛滥了。
出身餐饮世家的罗中杰更能体会传承正统中国菜的重要，也希望透过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平台，将传统饮食文化的内涵扩展国际。新唐人亚太电视郭颖凯、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